续刚才的哈，信为前导，有如母啊。所以信在佛法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头。那问题就能彻底到信啊，不容易。所以信啊，不是光只是一个感情上的一种接受而已。所以在瑜伽里面呢、啊，在唯识里面，他强调信是哈、啊、对佛法的佛三宝的实在的实，它的真实功实德能啊，能信受能了解的人。所以他了解佛法三宝的实德能啊，这个才能生信呢、啊。所以他要尽信之用，所以信心产生。我们一直以为信，把信心看得太简略了。我不晓得，大家可以不妨去细心去体会一下。你如果对佛法、对某一个法门、对某一个法产生极大亲近的信，亲近的信，你所感受的就不一样了。这绝对不是说啊，我认知我知道，不是信不是这样。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具体的这种经验？当你对一个法门的信的时候啊。你那个信如果产生决定确定下来，那产生的依止心啊很强的哦。所以我才跟有些临终者讲说，有什么疑惑你尽量解决，在临终念佛的时候不要留有一丝对自己对佛法的疑惑，也就是说你的信是信到整个掏心掏肺这样。因为你要化解你这个信，一旦这个信是没有任何疑惑去填补的时候，你其实往生就有望了。因为你的信心可以让你的烦恼，你那些疑惑才会生烦恼。可是因为你信心具足，疑惑产生不了啊，疑惑产生不了，对很多东西产生的那种做烦恼的连结就不容易产生嘛。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所以一个要完成一个对佛法的信心啊。其实不大容易，光想要说我要信，那这种催眠式的信不了多久了。感情的信啊，经常会因为感官上的信或者感性上的信啊，很容易被外在的东西一下就动摇了。所以要建立一个坚定的信念，有时候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实践。尤其是当你在佛法里面有一分一分维系的体会啊，它一定会帮助你对这个佛法的信心会坚定的。所以你如果始终只是想知道完后才要修啊，老实讲你也不容易真正信。你必须要在信一段的时候再加上实践，这个实践会帮助你对佛法的信心。那这个信心产生以后啊，它所由于信所产生的功德力很大的。我经常举例，就是说我若相信这是一个解脱法，我若相信这是一个无常法，那也就是我对于常的这种依赖就不见了嘛。我如果相信唯有三宝是我的皈依处，那请问你还会对其他有产生皈依想吗？你要，所以我在讲说，当你透过很多的知解实践，把你对三宝的信心建立的时候啊，你化解其实修禅定都比之前快很多。为什么？以前你认为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突然被你降服掉了，而且这种降服都不是从外在压制的，是从内在深信三宝而认为此法不可信，是从内在把他对他的执着松掉的。一旦从内在松掉，他是跑不出来了，跑来你会觉得好像有些境界跑出来动荡不了你的心。就像那个棒棒糖啊，小时候看到棒棒糖眼睛就亮了，现在棒棒糖拿个100根在你眼前，你在干什么？没兴趣啊。这个就不用压抑说哎，我还是喜欢吃这个，不会。也就是说当你化解它不再有价值的时候，它不会动你的心，偶尔有习性会跑出来也不会动荡你的心。有时候我就讲说，有时候我们不能从内心里面根本处去解决啊，光从外在一直经营，你化解你就无法，你的烦恼挡不住， 你想要去挡烦恼，其实你因为你这一个这一方面想挡烦恼，可是后面跟烦恼是在沟通的嘞。你没有彻底把它解决，你就没办法死心塌地的修。所以我在讲说，修学佛法是很务实的，建立那份信心。那你如果对人、对事、对法都有疑惑，把它讲清楚。所以我比较习惯就是说，那我们有的烦恼怎么面对？有些初学者烦恼就是暂时回避，因为他还没达到能力去面对烦恼。可是如果慢，终究到最后你要解决，你还是要面对你的烦恼。唯有了解烦恼，了解烦恼的虚妄啊，才真正把烦恼断掉。不是用一种方法，我们在过程当中用很多方法转啊、压制啊，其实都不能解决的。真正的解决就知道烦恼的虚妄性。烦恼的虚妄性就照见，就无苦集灭道，灭道没有，苦集也没有。无，这个时候才真正无挂碍故，才能无挂碍。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到最后终究是直接面对它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讲说，在修学的当中啊，务必很务实的就针对现在修学上的障碍和不足，直接坦然的面对它，这是最直接了当。所以根性越高的人啊，其实不这正直舍方便，不要啰嗦，直接。没有，当然这个正直舍方便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哈。不过我们就借这个语词好了，修学人也是这么一个单纯，把内心的那一份疑惑彻底解了，你才能安心下来修行。所以我们在很多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经验，在修行这条路难免有很多烦恼，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我说你要烦恼也可以，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可是终究到最后你要问清楚你所为何来，你还是必须要依你最后的那一个根源的那种你修行的最终的目标来做最后抉择。就人我是非到最后在我面前其实那是七狂相，是七狂相，你知道了以后你才能放得下，否则的话你会一直在那滚，你要滚到最后，有时候宁愿啊把自己的道业都舍掉，也要跟他争个你死我活，争个一个结果出来。结果争到了两败俱伤，玉石俱焚。那你如果看得清楚，就说这跟我何干？所以忍得下来，因为你看得清楚你要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就在这里面的琢磨都要很用心，所以建立这个自己的大方向的基本立场啊。其实如果你建立起来，这是你的福报啊。难道对佛法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不断的淬炼啊更加具足？好，这是额外的说了。所以信故啊，能令功德未生则生，因为你相信，所以很多功德就因为信心有沉浸作用啊，由这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因此那对师的信心，对师的信心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经常有时候都会往好的地方想，即便为师者有意无意，可是你依于你的尽信心啊，你就会往好的想。所以因为法无自信嘛，你要往哪边想，其实关系到你自己。你要看到一个可怜的相，你看到一些很可怜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到一只狗啊，这很脏很臭，可是你也可以称为你的善知识啊。你看到的是说，这个众生过去是因何因缘才会如此恶报啊，不是吗？如果你把这个相转为自己修行，它就是你的一个很好的因缘了。所以一个身心慢慢依于法而安住的人，看到很多东西都化解有意义，都化解有意义。你看我刚早上不是讲说那个人家那个华人的艺术家，他可以讲世间法，可是我们可以解为佛法，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慢慢很多东西都法无自性，可是你却能在这里一次处处跟他以法相应。所以为师者很多地方都能利益你，为什么？他始终就是以尽尽心，就很多的动作很多的言行都能启发你的善念，就是这样。好、哦， 就是能让以身则安住啊，辗转向上增上啊。十法经云：以何地道，以何道佛地，性为殊胜圣啊。是故聚会者，当随尽信修。于诸不信，不能生白法，如火烧种子，岂复发青芽？就是说，于诸不信人呐、啊，啊，于诸不信，诸不信人不能生白法，就是清净法。如火烧种子啊，那个不信啊，就会让那个种子烧掉，没办法再萌生善法。所以我想说，没想到我们讲是很简单，这个其实我看到的是具体这种问题。这和你的表面无关，和你对你所修行的信心具不具足有关。如果你开始有疑惑，对自己的修行有疑惑，坦然面对它，否则的话善法难生。这一讲就像那个火把那个种子烧掉，不会再萌芽了。所以这个信的养成啊，是一切功德的根源。所以凡是疑惑处啊，就是我们讲的疑法疑思疑自己啊，疑佛法疑你的思疑你自己。所以这个当中啊，你必须要重新抉择。有时候比如我们对一个东西在疑，有疑啊，可是花姐说这个疑其实对你来讲不那么重要，可是当你不抉择它的这个疑，竟然动荡你那么深。你花姐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这样，可是花姐说这个又怎么样，原来我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或是说我看到的是更广大的功德，这个东西你在这个怎么比也比不上。这个时候你做一个更如法的抉择以后，你就不会被这个疑惑所困，这个烦恼所困了。只要你能掌握恰当的思维，抉择出他的要领出来，抉择他的东西出来，功德出来，你马上身心就安定了。可是如果你不会，你又经常被一个眼前的烦恼所困惑。这也是我一直在讲，有人啊为什么会想自杀，其实很多人的自杀可以免掉了，因为可是在他眼前里面没路可走。那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你只要跟他讲说你转个头看一下，哦，路还这么多。所以往往就在短暂的时间，极短暂的时间里面呢、啊，他就是在那个烦恼充塞的那环境里面，他找不到其他路。只要你给他一个引导，转个弯，他看到路，他的心马上就开了。可是在他正在烦恼的时候，他没办法。所以同样我们在思维一个东西啊，假如说有的人被他自己的知见习性啊框住了，框到没得路啊，你会发觉说这种小事你也在烦恼，可是这时候在他来讲，这个小事是充塞他整个身心。所以你要知道，碰到这种东西，有时候你在救人啊，几句话就救人了。我就这样的也救了几个想要自杀的人了。因为我没有多大，我们只是给他多点角度，这样哎，转个头，转个脖子，他就放下了。问题是在他你没跟他讲的时候，他整个问题在他内心里面只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讲说信心也是这样，当对于一个东西产生疑惑，我们必须要为他开解这些疑惑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内涵，将这个疑惑去除以后，他对善法的信心又生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救人一命啊，有时候不是眼前的、啊、其实可能以几句好话，举句清净的法语啊，就可以让他整个就翻转过来。你不要忽略，你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好，再过来，总则对于三宝、业果、四谛等生性，有其多种。此中所言之性，盖信于思啊。我们可以信业果、信四谛、信三宝，可是这里要讲的是信于思。你对你的思要信，好，尤其是你已经抉择过了。我们看104页，然则对思应如何而信也？应该怎么信呢？金刚手灌顶经云啊，秘密主学人于阿舍离，应作何观？当视如火。诸大圣经及律藏啊，皆作是说啊，此意云何？为常人于火啊，皆不自生起寻过之心， 而能施其功德，于是亦因而故须事施为是佛。哦，你会觉得这样会很勉强，那这不是佛，你把它当作佛。其实这跟着这个，你要知道，在一个解脱立场上，我们来讲，我功德很大，可是在你面前，假如你现在无受用的，佛功德再大跟你也没关了。那你今天为什么能感受到三宝的功德？是你的施啊，是你的施啊，所以直接让你建立到出离种子因缘的其实是施啊。在眼前这一件事情来讲，他把佛法的内涵借由他来传授给你，你必须要对他有这一份信心，所以视施如佛。那你要视施如佛，第一个讲，其实重点是啊，你不会在这里啊吹毛求疵的寻其过。我就讲过，其实都有过。我想今天就算没有过，我们讲完你热热，哎，还是有过。都没过，对对对，都没过，还是有。你心马上讲完，马上又生出有啦，怎么会没有？我们要即便这样讲完了，我说有没有过？我也知道。我当就算我的学生跟我讲说啊，你没有过失，我还会说有，怎么会没有？我自己承认，我不用你连在那一直盖着，有。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一直在寻这个过失，其实伤害的是你。我就讲过，因为前面讲了，那个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以后，在纳受法的时候就染污掉，你就会有保留，你就会有疑惑，你就是对所听的法会有观望，一旦观望，受用就差很远了，就差很远。我有讲说，这个以前我看到那个医学报道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安慰剂啊。那有一个女孩子得癌症，啊，然后医生跟他讲，医生其实也不清楚，因为听说这个药很好，那医生当初也很认为吃这个药听说能治，我很多例子真的癌症好了，就像你的医生跟他讲，他也这样吃了，自然吃好了。后来医生呢白目啊，因为他看到白报告说啊，不是这样，竟然跟他讲说，哦，我跟你讲错了，这个不一定有效。讲第一次，讲第二次，癌症复发，这都是具体医学报告。我有时候都会留这个，因为对我来讲，它不是个报告，对吧？这是佛法，所以我其实有意无意在留这个，我都在收集这个，因为这是具体例子。好，我经常也会留下人间美谈啊，或是社会现象啊。我为什么留这个？因为啊，讲太远的东西啊，有时候你感受不到。这活生生的例子，本来可以治病，那这哎呀，这个是心理作用，没错，就是心理作用。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心理的力道是多大？他就治好就好了，竟然跟他讲那个没用，结果竟然复发。为什么？信心不见，产生的清净功德力不见，所以因此跟染污法、烦恼法相应，病复发。业障现前，因为有些业障是什么？业障有时候还没真正具足的时候，如果你转个弯让它不具足，它就停在那里了，卡在那里。就我们经常讲的缘缺不生啊，因缘缺了就停在那里不动，并不是真的没有，是被你的因缘抽离。可是只要你在因缘再把它回补上去，它就成熟。可是下次你再跟他讲没用了，抗药性了。这个例子我已经听了几个，都好好的，结果就是医生没有处理好。本来这个安慰剂啊，这个讲安慰剂其实就是借着某一种外缘激发出他的内在的清净力，身心的正道力啊。所以为什么你要知道，你可以成为很多人内心升起大力量的所缘境，你的几句话可能在对方内心升起是无比的力量，甚至都大过你的。你也可以几句话毁掉一个人，你所以要很谨慎啊。像你看用了几个假药竟然让癌症好，那几个话就让他死， 没想到他让一个人死就是几句话而已，而且真的是拿报纸说这个菩萨有用死了。你看他当然没想到说他其实不讲也可以嘛，那种老实，你是很老实啊，老笨呵呵老实，就是这样啊。可是难道不是吗？我们对于失，对于很多东西，你必须具有抉择力。有时候你也看到过失，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你要懂得看到功德，你要知道这种过失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甚至有时候过失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的过失。就我们来讲，实际上有些是过失，有时候不是过失。以我们来讲，我们有很多过失，可是我们的过失有时候人不知道，可是有人认为我的过失，我反而认为不是过失。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我当初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你反而从你的角度认为我如何如何。我说不是啊，我当初不是这样的想法啊，他认为是过失，那平白无故因缘断掉。有没有这种因缘？有啊，我过去有碰到几个学生，我们长时间会有一些经验啊，有一些经验，这个经验有时候说不上来，也不是我们没有通，我们吃饱会吃的会饱，这个通有，就是有时候我们长期在观察哈，我们会发觉说，我发觉你最近烦恼相蛮重的哦，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有时候我们感觉，你的身心好像不大安，甚至我们讲说你要留意哦，你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也没通，老实讲这都乱猜的啦，我讲实话都乱猜，可是往往猜对。为什么？所以有些人啊，我们如果是我们比较能跟你相应的，我们就直接说你要防护哪些，我看你现在身心一直不安，那你这样讲他马上那种烦恼心马上被治，因为他知道有人在注意他了，哎，这就是你善知识对他的防护作用啊。可是有些人我们知道他有烦恼，可是我们不能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完全相信你，你知道他对你还有疑惑，他对你只是一个简单的关系，比如说学生对老师，就是我反正我是因为来这里读，不小心当你的学生的，又不是我故意的，又不是我愿意的，这种东西我们知道也以礼相待啊。那碰到烦恼我们也不敢随便说，为什么？说了也不一定有用，因为他不一定听你的。所以有些情形就是说，明明可以帮助他，却苦无管道，苦无这个因缘去帮助他，因为他不接受。所以你看，有些人的无形中就那个福报就不见了，因为你不信，你不信，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等透过别人，透过什么方式，当然想尽办法也可以啊。可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因为因缘有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又无可奈何啊，因为没这个因缘好去介入。那如果他信受你呢，我们就讲说你是怎么样情形，哎，一下就可以制止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到最后离开，好，那我们发觉很多人哈，我看到很多就是学法者哈，本身对法对师要恭敬，我讲实在真的是要这样。对法对师不恭敬，我发觉很多人到最后自己坏了自己的道业。你今天即便你有抉择到处，你看到有些不如法的，可是你起码做一个修道人的柔软心要有，这个对法对师的起码恭敬心要有，否则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到最后倒霉是自己，你要自以为是，到最后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因为我看到好几个到最后就这样，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有的都是人才，那人才没有适当的引导，结果就比较容易相信自己，那一相信自己不相信师就走了，哎，可惜哟，哦，哎。好，所以说当事如火，因为不要你在这里寻过，因为过会坏你的信心，坏你闻法修持佛法的清净心啊。让我们看这个105页，前经又云，当持施功德，勿寻施过失啊。官德得成就，官过不得成啊。就是说你很容易看到他的功德，可是你要寻他的过寻不出来啊。可是前面不是有讲吗？那我们不要把 说法者的过前面我们在96页我们刚才没有特别讲，就是或将说者之过失复执为功德焉。96页有一句话我们刚才比较没有提到，就是他也认为我们不要把说者的过失复执为功德，就是说你有过失就是过失。所以你看到、这里讲法一下子又不要你去抉择去起分别心，一下子又要你留意，你呢会不会矛盾？老实讲不会矛盾的、过失是过失啊，可是你也很清楚你的定位在哪里，我不会这样混淆。所以刚才就有邪思的时候，邪思我们知道他错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依什么学。那如果真的是根本无所学，你不用勉强，其实他就是无不能作为你的依止嘛。可是如果有的话，你经常在那个过失抉择，所以这里面提供你很多的角度，它有可以让你学的。你经常在一个维系的过失不紧要的地方一直在寻它的过失，染污你文法的清净，这不行。可是你又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抉择的话，好坏不清啊，好坏不清到最后还是受害的是你自己。所以这中间有什么问题，我们这样讲实际的。我们今天见到一个大德，我们也很清楚到底圆不圆满，我们很清楚啊。可是有没有妨碍你对他的恭敬？老实讲真的也不妨碍。那你有没有知道他的不足？也知道。可是这也真的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学习，对他的恭敬。因为我们很清楚在修行的现实状态里面没有那么圆满的，所以我们啊，在他的过当中，我们可以说，因为重点我不是在学过的，我在学他的功德的，所以我因为很务实的知道修行的现况，所以我不会用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或者不务实的心态，老是在很多地方寻求说，那你自己以前怎么样？你可以不学啊，如果你要学就往好的学啊，对不对？所以以我们现在的意思，我们看到有些不如法的，也真的也不妨碍我们对他好的地方的赞叹，真的也不妨碍。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很清楚，因此我们看到有人的过失也不会全盘否定他，看到他的功德也不会全盲的就盲目了，不会。我们有我们的抉择力道，我们只是知道在功过当中我们应该向于何处，是不是很单纯？有没有矛盾？不会矛盾。我们也知道这里不恰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依止一个大德上师，看到有些他不如法的地方，其实我们就心想、知道就好了。那么黄盖说，原来他不是完美的，谁跟你讲他完美的？本来就不是。你像比如说，如果你用完美的角度来看我，那我们大概今天上完课明天就不用来了，因为不完美这个不用讲，早就知道不完美了。所以同样你在看到一个人不完美，其实也是不完美啊。可是我们还觉得这不完美哪妨碍我对他的学习啊？是不是？怎么去比？这个我们观其德啊，以他的德产生恭敬啊。所以我们来看，我说我们连一个在家人的这维系德就产生欢喜心，但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学佛啊，我们不会因此就整个模糊，就说哇这两年多好。像比如说有些人呢、学心理学以后啊，竟然对人家的辅导竟然都完全用心理学。心理学有心理的 好处啊，我们可以用啊，我没有要你否定他、老实讲我对世间学不会用否定的，可是我没有用皈依的，不会用皈依心。我们发觉很多人到学心理世间心理学以后，把佛法应该有的智慧觉观啊放掉，而完全依着心理学，就是皈依心理学，这当然错啊。我们讲的都是那一份不当的执着，而不是要坏任何法。前面也讲过，我们对外道也不能用嗔悔之心啊、所以这里面讲一个，又要知道不要把功过把它颠倒。在这里又讲说，既然你已经抉择完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寻思之过，应该多学它的优点。如果你一直在那过里面一直滋长，像我们人啊最可怜就是不懂得随时制止自己的烦恼，想，尤其要是没事干的人最容易想。所以有的忙到反而有好处，忙到没想， 累了就睡着了。文化起就是因为有空到好好想，想到烦恼很重，所以累完了以后睡觉睡得很舒服，就因为太闲，所以做睡觉睡不着，因为专心想，所以就经常在一些不满处啊，一直怪怪到本来一个小过失，被滋长灌溉，等等等等，大大到受不了。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哦，如果尤其有些地方啊，你要知道，你跟一个地方跟一个人，很多缘是慢慢酝酿的，你必须要从付出当中积极你的资德福德资粮。我们发觉有些人哦，不懂得用心，不懂得付出，结果他跟这个善法啊，福德不够。等到福德慢慢退失到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会因某种因缘啊而切断掉。也就是说，他会以为说我是因什么烦恼来，其实以我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他的福德不够，他的福啊跟这里的缘已经淡了，因为他不投入了，缘已经淡了，该是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其他的逆一个最后的增上缘为最后一个因缘，好断。他会以为最后那一个是因缘，其实我认为最后那件事情是增上缘，因缘是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没有广积极福德。在我看，有时候我看了，我不认为最后的增上缘是因缘，是最后最根本因。我认为最后的事情其实是增上缘，是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因缘不具足，因为他没有结善缘，他没有积极自己的福德。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所以因为你自己一直在酝酿生烦恼，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能正思维它，像让这个过失相啊一直增上。其实功过有没有一个字体？没有，功过的轻重其实跟思维的人有关。所以有时候是维系过被你想成一个大过，本来是大功德被你想成一个小功德，或小功德被你想成一个大功德，都有可能。所以我要讲说，很多修行人缺少一个断这个正知正念啊。当我发觉我的内心在做不当的不正思维的时候，马上就遏制掉。你说，那我这个问题没解决。其实有时候有些问题是本来也是天下本无事的，是你不断以烦恼跟它滋润，本来是没那样的，是你自己生长出来的。万法唯心啊。你给予不同的烦恼去滋润它，形成一个大而有力的东西。所以善法如是，恶法也如是啊。所以你应该在现前烦恼境当中断然而知，就是诶，这不对，马上就舍离啊。寻以思之过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与你修行无关，乃至这是维系，乃以我你在观所观道的功德，其实与你修行了没有多大利益，你这时候马上就舍离，不要让它滋长到很有力的时候，想要它切就也难切了，很难切得断了。设以谤义心或烦恼自胜等过啊，呼起，你看到、哦、这都是现实，就讲这些都是现实的啊、哦。呼起这个寻过之心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在现实当中，比如说你是一个很被器重的人，突然哪天被呵责。那这个被呵责其实本来也正常啊，每个人都有过失，可是这种呵责代表什么意思？被否定，你否定我，那就生长什么？我否定你，就这样，你否定我，我就要否定你，这是众生心，很自然的。所以我说，在管人的人管久了以后敌人很多。所以我在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好好老师，而自从当训导主任以后啊，开始领知识，我们那恶缘很多。后来我什么职务退下，很多学生又对我很欣赏了，因为我再不用骂人了。因为你一旦对他指责，如果他的身心调整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这种准备没有，所以你对他的纠正其实是利益他，可是他会觉得你否定他，你一旦否定他，他就从另外一个自自然然内心起烦恼，就要否定你，就会产生寻过之心。 你看他这样怎么样，别人在讲他的过失他就自然相应附和，对啊就是这样，哦，一个加一个，那你讲他的过失别人又加一句，就你本来讲出来就一样啊，别人一讲你又带两样回来，越来越恨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本来是法缘啊，变成这个真的是孽缘所以这个中间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就是说无形中被小枝末的东西也破坏了佛法的传承关系，哦，很可惜。所以呼起这个寻过之心啊，应当立立忏改防护啊，马上就制止掉，不要再等，马上制止掉啊。如是修学，众见稍有过失，以念得心胜故。你看我们讲的也是这样，就因为你知道说虽然他有过失，可是他长远我的慧命的这个大恩大德，跟这个小过失哪，这个小过失哪比得上，我依然感恩他。所以就像母亲对待小孩子不是吗，小孩子有过失到最后还是自己的孩子最好对，好，以念得心胜故啊，亦不能障碍其信心。所以他有没有看到过失，有啊，真的过失有没有，有啊，可是他能知道他的德，所以他为什么你能念他的德，前面不是跟你讲吗，你要找一个善知识，你的师长是有某一个德胜过你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抉择他的德，你现在想要以念得心胜，念不来之前就没有念到，现在硬要念念不来，所以就无法降服，无法降服。所以因为他曾经一开始在入这个门的时候就觉得他有这个德胜过你，他可以滋润我的法身慧命，所以即便你有小过失，他也会因为念这个大德大恩德而不做这样的一个过失的寻思寻找，这个过失是不是前后都是相互支撑起来的吗，不是吗？哎，好，我们来看这个105页的，还没，这里还有下一个。如阿底峡尊，阿底峡见解为中观派，金州大师就是法称法师啊，见解为唯识派。就见而论啊，就他们的知见来讲啊，虽有胜略哈，那我们要讲说这个。好坏我们且不讲，可是至少金州大师跟阿底峡尊者的观念最后所依止的是有点差异，那有点差异，但是啊，然大圣道之次第及菩提心啊，皆依彼学得，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啊，都是依金州大师学到什么大圣道的次第跟菩提心，皆依彼而学得，就是这样的学得。虽然到最后他每个人的修行方向，因为佛法是无限的位啊，你到最后依什么位而得，当然后头我们后头就会抉择了，后头越抉择就越细，现在我们大家尽量能轻松就轻松，后头就有的抉择了，后头的开始就抉择说，因为它有一些差异，我们还是掌握其精神，就是但在此接着不谈。你看到，他是守这个利得利益，可是他在知见上其实有一些差异，因为阿底峡尊者乃至中科巴大师后来在这里就抉择出中观的秩序应承乃至唯识的中间谁在道理上比较究竟了义，有抉择，但是他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他受益最多，故认金州为其诸善知识中法恩最大无可比对者。你会不会觉得矛盾，你明明跟他不一样，可是他就偏偏又很感念他的法恩，那是我们不一样，就是哼，他有什么了不起，你就会不会感念法恩。我们不是很理性的能知道说我确确实实从以我的师当中获得哪些恩，这非得要样样都完全一致，你看啊，所以你看啊，人家我们在面对一些大德，我们可以抉择一些住来到最后说啊，我依什么样的法啊，我可能跟我这个师不大一样，可是不会因为我学别的然后就因此否定，全然否定，不会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他感念他在他的教导上所得到的这种大恩大德啊，而且他偏偏就是跟一个跟他不一样意见的，他反而特别感恩 你不会看出一个学法者的一种修学人的一个那种智慧跟理性啊，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做这样？我们不容易，我们容易啊，用一个东西就把所有东西掩盖住，或用一个东西就全部都蒙蔽掉了，不是啊？他们很清楚，是不是？所以能念到这个恩德，只要你够理性的话，你经常意念这个德。老实讲，意念这个德，就算他没这个德，可是你却认为有这样德，这样的对德的思维，不就是净化你的心吗？是不是？比如说你现在思维我，你把我当成怎么样？我其实我不是，可是我的这个形象却被你认为有这样的德，这个德不就是在引导你的内心跟这个德相应吗？对不对？虽然与我无关，其实跟我无关，你把我想成多完美那是你的事，可是这个想成完美跟我无关，可是跟你有关，因为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在你内心，你的内心却一直跟完美的相应。虽然我不是真实完美，可是因为你把它当成完美，所以你的心一直以完美的清净法相应，利益的是你。我不会因为你观想我完美我就完美。好，同样的，我如果完美，你把我观成不完美，那跟我也没关，那是你伤害你自己，对不对？不完美的东西污染你的心，完美的心，完美的东西亲近你的心，那是你自己去抉择，不是吗？好，我们来看这个后头两行啊，使民事师之道，就是侍奉师之道，应当如阿底峡尊者，如所依止之师多啊，其中设有一德不圆啊，依常人之见，必以不圆者减低其恭敬啊。这个为什么要勾出来？这是常有现象。就只要他有一个德不圆满，你经常就是以这个不圆地方就开始减低对他的恭敬，此即不合以依止法。那你要找到不圆满的地方可多，那你多找几下，你一定离开的。人当视之如火，那火有不圆满吗？火当然不会不圆满，可是就你观察到他的德地方，可以认为从他你观，比如说你在一个师当中看到他很多过失，可是你也看到他一个功德，以这个功德处视他如火。比如说这个师没有多学，没有博学多闻，啊，也许戒定慧也都不大具足，可是他的精进，以精进把他这一方，就是他的苦修苦练啊，虽然很多地方不一定如法，可是他对于修学的那一份完全投入的那种心情啊，在这一点呢、啊，在精进度这一地方视他如佛，不是吗？这个人啊，什么都不修，可是那个布施心很大，我以布施度上处啊，视他为佛。他也定慧都没有，在持戒上很庄严，以戒度上啊，视他为佛，有何不可？视他为佛是你的好处啊，这增加了你对他跟他学戒的欢喜心，跟他学布施的欢喜心，跟他学精进的欢喜心，不是吗？设有师命之不合佛说，你看他也抉择出来了、啊。亦可以告退，他没有叫你一味的愚痴的，可以告退。此以尽性为本之意啊，亦不为师，亦不为师。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如法，啊，那不如法，你告退之后，你就全盘否定吗？不需要啦，不需要。你还能念他曾经利益的德，为什么？念他的德对你还是有利的。总之，医师需努力除去观过而勤修观德，能念德则性可安住，方可得其加持，好，方能以显密得到成就。其实我们讲的加持哦，我发觉很多加持根本不一定从外来，因为我们讲到尽信心就本身能生一切功德，也就是说呢，你对于法对三宝产生尽信心，加持就当下就有了。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在藏传里面这个好处啊，这个对师的尊重啊，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地方。可是必须 对这个师徒之意啊的整体意要懂，不要偏一边，不要接一边，接一边容易出过失。就是你要知道，其实他的整个教学啊，教学者跟学习者的是整体一起观察的，他必须要彼此具足这种德啊，以这样的整体来观念，你就发觉每一样的道理你就能接受，而且没有疑惑，好，你就能接受。所以你看啊，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对你所学的东西啊，你透过你自己不断修学，能在修信心啊，不断的这样思维，恰当的文法，透过其他的方法，能把你的信心修出来。我们不是讲说让你的信根生根嘛，再有由根也有生信力嘛，啊，五根五力嘛，那没有根怎么生力？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信，你看啊，五善根里面五根五力啊，我们现在要让它有根啊生力啊。我们现在就讲三十七照品，我们的念，可是你怎么去增长它？所以啊，你看它是信根，一旦透过文法，不断的面对自己的疑惑，面对自己的不清净的分别心，透过这样不断的精进修学，把这疑惑去掉，信心一产生，信根一有，你看呢、啊？信进，信为欲一嘛？你看信进念定慧，其实它是连在一块的。信心有了以后，那个欲就出来，欲就是精进，信进精进力。你看呢、啊？信得过，精进就来，精进一正法精进啊，正念形成，定慧跟着来。不是吗？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十法经》云啊，以久啊久远啊驰骋的生死中寻求我者，于长夜痴暗睡眠中啊醒觉我者，于陷溺游海拔济我者，于三界牢狱解放我者，我入恶道是以善道。我有疾病未作良医，我为贪等猛火所烧，未作淫语而熄灭之，因如是思维。好，就是说让我整个这个就让我有一个皈依方向。你看这里面啊，我就愿驰骋于这个生死中寻求我者，让我在这种生死轮回当中找寻自我，这个自我不是我体啊，啊，就是说让你能正视到自己的，就是说不要在生死当中迷失自我，而在生死当中能回头，在痴暗睡眠中能让我醒来的人，他就是说你应该要思考你的思对你有这些德。所以你看到他提供这些角度，因为我们现在讲他思德，思德又很笼统，所以必须要提供你从几个角度去意念师德，师之德有了以后，你对他的信心，那个所以说信心，你看也是从思维当中建立信心嘛。从这里面几个面向、几个角度去看到师对我的恩有多重，我从这里面意念师信心，对师升起信心了。所以说，它是一个让我离开生死轮回。他让我离开愚痴昏暗，他让我拔济我这个沉溺于苦海当中的三界轮回的，能有病作我良医的，能熄灭我贪嗔痴的人，这样的想，这样的一个意思维啊。哈，那我们来看下一个107页，哎，时间到了，好，那既然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告一段落，明天我们继续。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